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8月23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期货都上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在美东时间10点钟向央行行长发表讲话。星期四，标普全球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 market 制造业 PMI 的初值是48，创8个月的新低，软着陆前景动摇。服务业初值是55.2，好过预期。此外，美国7月份成屋销售量总值年比增长了 1.3%， 符合预期。成屋销售最近是5个月的首次增长。按揭贷款利率下降有望帮助楼市趋于平稳。NAR 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oung 在声明中表示，尽管温和上涨，房市销售量仍然低迷，不过消费者肯定正在看到更多的选择，而且由于利率下降，负担能力正在改善。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柯林斯 Susan Collins 在星期四表示，他对美联储能够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降低通胀充满信心，并表示支持下个月开始降息。费城联储银行总裁 Patrick Harker 同一日表示，只要数据表现符合预期，就会考虑9月开始降息，速度是循序渐进而不是大幅降息。美元在星期四反弹，巴克莱认为美元短期内可能承压，但是不太可能持续下跌，因为存在结构性支撑，而且市场已经悲观到无以复加。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巴克莱团队指出，近期美元走远主要有两个原因，预计美国官方利率将会从9月开始下降，以及全球投资者已经重度超配美国资产，尤其是股票。随着美元和公债值利率走强，星期四现货黄金下跌 1.2%，到每安士 2482.49 美元，出现一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原油期货价格在星期四收高，星期五盘前上涨到每桶78美元。摩根士丹利将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下调5美元到80美元一桶。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在黑色星期一之后首度露面，星期五在国会质询中表示，如果经济成长和通胀符合他的预测，将会继续逐步提高利率，同时会密切关注市场动态，日元随后走强。在岸人民币星期五收市报 7.1368 对1美元，上升了8点。交易员指出，市场对美国减息预期较激进，关注稍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短期人民币预计在目前区间波动。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为了令到产品符合欧盟的数字竞争法，苹果公司星期四发布最新的公告，说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对 iOS、iPadOS 进行调整，允许欧盟的 iPhone 用户删除本地应用程序，包括 App Store 和 Safari， 并让第三方工具更加明显地可用。8月23号，雅诗兰黛 Estée Lauder 公布财报，公布显示公司在2024年财年净利润是3亿9千万美元，同比减少了 61.23%， 其中营业收入是155亿5900万美元，同比减少了 2%， 每股基本收益是 1.09 美元。全球最大的包装食品制造商雀巢表示，长期担任 CEO 的马克斯奈德将会离职，原因是该公司正在努力应对销售增长放缓的问题，瑞士股价下跌了 2.5%。 林奇豪华游艇发现第五具遗体，摩根士丹利国际主席 Bloomer 确认死亡。加拿大最大的两家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卡车司机工会铁路分会 TCRC 未能够在星期三达成协议，在当地时间的星期四开始停止运输，是该国历史首见。但是加拿大政府在经济恐怕受创前迅速介入协调，结束大约17小时的罢工停运，避免数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加拿大的一家小型矿业公司卢卡拉钻石公司星期三宣布，在非洲波扎那发现一粒重量达到2492克的钻石原石。这个不只是波扎那到现在发现的最大粒的钻石，更加是历史上第二大的钻石。消息传出之后，卢卡拉钻石公司的股价飙升，一度暴涨 91%。 根据界面新闻星期四报道，杭州第一座万达广场被摆上货架进行抛售，报价是人民币14亿8千万元，一年的租金是1亿938万元，价格还可以再谈。中介人员表示，全中国所有的万达广场都可以谈价钱，理由是万达向轻资产转型。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过去两年间一直坚决抗击通胀，甚至不惜去冒引经济衰退的风险。现在他就快在不拖垮经济的情况之下赢到这场战斗。不过跟住落来的几个月将会是至关重要。鉴于目前的物价上行压力得到缓解，但是就业市场日益降温。鲍威尔和他的同事最近几个星期暗示，他们做好了在9月份的下次会议上开始降息的准备，这样让美联储应该以怎样速度将利率从20年的高位降落来成为关注的焦点。对鲍威尔来说，美联储抗通胀之战最后阶段是个决胜时刻。在星期五鲍威尔发表广为期待的演讲中，最值得关注的将是鲍威尔怎样规划这条路线。报道指出，目前鲍威尔在选举造势活动引发对立的背景之下艰难前行，美联储决定将会影响下一任总统接手时候的经济状况。此外，对劳动力市场的担忧引发很多人对降息速度的质疑，鲍威尔能否完成这项任务不单只取决于表面之下的经济疲软速度是否更快，还取决于降息之后能否刺激新借贷和支出，从而抵消任何疲软。中共再次开足马力扩大出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共政府应对经济疲软的方案是为制造业注入强心剂，不过这个举动制压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并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贸易战的担忧。报道指出，这个一切的背景是中共一项大胆但是冒险的盘算，希望通过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来恢复中国的经济活力，增强工业韧性，同时又不会引发太多国际上的抵制，从而威胁到中国的未来。虽然中国经济出现了数十年来少见的疲软境况，不过中共党魁习近平要求官员加大力度推动国家主导的制造业模式，并为这个提供了数以十亿元计的新补贴和信贷，正好像他用的一句话说，先立后破。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表示，中国在制造业的产出已经接近全球工厂产值的近三分之一的情况之下，加码投入制造业，实际上是要世界上其他国家减少份额。他说，世界没办法容纳这样的情况。报道认为，中共最新的举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共最终不会找到多少的规模可观的市场用来销售产品。此外，政府的支持可能正在导致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降低这个行业在商业上的可行性。金融时报报道，在 IRA 政策的晶片与科技法案实施的第一年，美国宣布了超过22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技术和半导体制造新投资。很多国内外公司纷纷宣布扩大在美国的生产，或者是将投资项目从其他国家转移过来，以利用新的补贴政策。然而，金融时报调查之后发现，在美国宣布的新投资中，大约有 40%价值高达840亿美元的大型制造业投资项目已经被延期或者是暂停，有些投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重大项目遭遇到两个月到几年不等的延期，甚至都陷入无限期暂停的困境。报道指出，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电动汽车需求放缓以及政策不确定性，导致拜登政府制造业回流的计划受阻。综合外媒报道， 规模全球最大的中国高铁在2008年首度通车，15年来大兴土木，发展出4万多公里的路网，光是去年就增建了100多个车站。不过盲目斥巨资建站之后，就发现有不少车站每日乘客不到100人，惨的甚至到不到10个人。有很多站做好之后就从未启用，或者开张没多久就停用的幽灵车站，导致到高铁公司背负超过80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近 CNA 记者对此亦都实行了走访，形容仿佛时间静止。日本东洋经济分析就指出，地方政府看到高铁就想分一杯羹，浩大起工之下导致到实际搭乘人数出现严重的落差。报道认为，高铁建设象征中国经济成长，到现在虽然仍然在大兴土木，不过同十几年相比，看出来中国经济脚步明显减缓。20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大陆旅游网红张教官等人入住巴黎长荣桂冠酒店，闹出不挂五星旗不住店的事件。大纪元报道，对这件事件，海外华人周峰和他的朋友李军，李军是化名，20号决定发布一段短片，在长荣桂冠酒店门口，他们用脚踩中共五星旗，并举着台湾不等于中国的标语，来表达他们的抗议，并声援对台湾企业的霸凌。该短片发表之后，引发广泛关注，不过他们的个人信息亦都被公开，他们在大陆的家人亦都遭受到中共当局的施压，警察上门威胁，要求删除短片，他们家人的生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感到无助和恐惧。法广报道，香港经济复苏不好似预期，占工商机构 98% 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近日更加不时传出被银行追还贷款的苦况。数据显示，香港中小企营业信心两年新低，持续疲弱。报道表示，经港府最高级顾问之一的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哽咽落泪为中小企叫苦，以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银行召开会议之后，23号业界和他的监管机构决定成立中小企融资专责小组，透过转介个案和分享业界通病问题解决方案，来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不过小组表明，包容贷款之余，需要做好银行的风险管理，所以有需要的时候仍然会催还贷款。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魏力，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